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国统战部相关人员等实施签证限制，美中外交关系紧张继续升级。美国社媒平台屡添为中共洗白的声音，分析人士说，中共利用对西方心怀不满的群体对西方社会分而治之。香港民主人士宣布流亡后被冻结银行账户，香港当局被批以经济手段打压异己。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宣布将限制那些参与中国对外影响力行动的人的赴美签证，这些限制将适用于中共官员或其他参与统战部的宣传或影响活动的中国公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也就是12月4号宣布，将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他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他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害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也就是人肉搜索的政治恐吓手段。蓬佩奥说，他的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此份声明并未列出制裁名单。通常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签证限制不针对具体个人，同时将受此限制影响的人员规模也尚不清楚。蓬佩奥表示，将被施以签证限制的中国政府和中共官员，包括那些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的人。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在此前的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与中共统战部相关联的人员规模远远大于中共的9000万党员。他说，中共视统战人员为盟友，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共各项倡议和政策的走卒。蓬佩奥宣布，此次签证限制是援引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12A3C 条款。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12A 是具体规定不可入境外国人员理由类别的条款，共有10大类。本次限制属于第三类理由，国家安全及相关事务。该类别下属的条款 C 表示，如果国务卿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外国人入境或你在美国从事的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则该外国人不得入境。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中共统战部的这些恶意活动是为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官员、海外华人华侨社区、海外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以促推中共的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偏好。他说，我将继续实施这样的签证限制，以表明美国不欢迎那些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声明结尾，蓬佩奥呼吁中国停止使用胁迫和恐吓手段压制言论自由。蓬佩奥的这一举措紧接着国务院于本周三发布的针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签证限制。此前，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拥有与普通中国公民一样的有效期可长达10年的赴美旅行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周四回应该旅行签证限制，称之是政治镇压的升级，是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号还宣布，将终止5项由中国政府全额支付的名为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他称，这些计划被北京当局作为大外宣的工具，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而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1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 中国目前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也是二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作出愤怒反应，称这一说法是一堆胡乱拼凑出来的谎言。环球时报周日发文称，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对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美国之音邀请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进行分析点评。陈奎德博士好。
你好。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终止五项名为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这五项计划包括政策制定人士、中国教育旅行计划、美中友谊计划、美中领导者交流计划、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计划以及香港教育与文化计划。蓬佩奥称这些计划被北京当作大外宣的工具。蓬佩奥强调，美国欢迎与中国官员及人民之间的互惠与公平文化交流，而不是那些非互惠的单方面的交流。那么终止由中国政府出资的五项文化交流计划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那么仅仅是因为文化交流是大外宣的工具吗？你的看法？
我想当然大外宣是它个重要的一环，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由中国政府出资的这些所谓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中共在渗透美国社会，渗透美国包括政界、商界、文化界各界人士，然后使之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例如他出资，他通过他有效的控制交流的人群方向等等，来使得他交流的目的达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软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而就达到他的一些政治外交上的目的。像他这个做法是实际上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每次所谓的交流计划他都严格的控制了交流的人，邀请谁，然后到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进行了某种控制。大家众所周知的，他布置了表演式的一些场合来宣传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成绩啊等等等等，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的合理啊诸此类的。所以他这种东西在一个非开放的国家，就像中共这样的完全禁绝了言论自由的、封锁了防火墙的这样一个国家，使得人们交流的其他外国人士，特别是美国的这些人士进去以后，就进入了中共的那种圈套和他设立的这种语言陷阱，使得人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相，没有可能自由的访问中国的公民、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中国的真正的底层的或者各方面的知识界啊各方面的人士的真实的声音。所以他这种交流为什么称他为单向，就是这个道理。他完全由中共方面控制布置了一些场景，做某种表演式的这样一种宣传。所以这种东西对于国际交流来说是个笑话，而且有时候他甚至给交流的人一些好处，让他到旅游啊，包括经济上的或者说非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好处，以后使得他将来在美国社会能够为中共说话等等等等，他也是有一种精神贿赂或者物质贿赂的这样一个目的存在。所以这是他这种所谓的文化交流，由中共出资的文化交流最可怕的一点。而且这也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非开放的社会，它限制了自己公民的自由表达和限制了公民和外界的接触以后，实行的一种单向的宣传式的这样一种制造的一种中国共产党的虚假的图景。我觉得终止这样一个交流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他这种交流是完全不对称的。你知道美国的人要到中国去，他各种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其他的文化交流，他的所有的访问都被中共官方严格安排进程、日程和接待的人员等等，就是说你完全是被他制造的一个幻境中间去所谓的访问的，而不是真实的进入一个开放社会，敞开心的和你真实的中国人进行真正的交流。所以这不叫交流，这是一种确实是应该说是一种宣传，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贿赂和物质上的贿赂。
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1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呢， 中国目前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还指出，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甚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呢进行了人体实验，希望发展生物能力增强的士兵。北京对力量的追求没有道德伦理界限。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做出愤怒反应，称该官员的说法是一堆胡乱拼凑出来的谎言，你怎么看？
我想他们对所有的美国方面的或者是外国的对他们真相的揭露的都是统统的一套一律的这样一套语言，但是你要知道这位官员是情报总监，所有的美国的情报都汇集到他那里，然后汇报给总统啊，这样，所以他掌握的材料是相当充实充分的，而且有相当的根据的。他这样一种攻击说是他胡言乱语啊，这个人我觉得很简单。我经常对中共的他们那种打过来的所谓的反应啊这些，我经常的说，所以很简单一个词，你就把防火墙打开好了。你如果觉得你那个都是真实的，你有什么可怕的呢？你把防火墙打开，你把中国的报纸办刊办广播办杂志办网络这些权利交给老百姓。现在中国老百姓从7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民营的私营的就像其他企业一样可以办这些所有的公共媒体，不管是哪一样媒体，从来没有，70多年71年了，从来没有过。所以说中国人根本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且中国人也听不到国外的真声音。你说他是假的是胡言乱语，你让老百姓听，让你也把你的宣传拿出来大家对比就可以判定真相，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从来不谈，就是说要打开中国的防火墙，要打开中国的所有的对出版、言论、广播、电视这些的自由，要私人有办这些东西的自由，从来没有过，一天也没有过。所以对他的回答最好的就是说，你把他公布出来，你说他的胡言乱语公布出来，然后和你的对比，然后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这自由的发言来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胡言乱语哪个是真实的情况，这就很清楚了。我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官员那些说的那些话，就简单的就是这一条他就没有办法回答。
那么12月1号公布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0年度的报告称呢，中国持续积极寻求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来改变国际秩序。报告提到，随着中国共产党加速追求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权力和领导地位，北京积极寻求其他国家接受其威权的一党治理模式，成为取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更好的选择，并试图输出其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对于这种说法，您的理解？
我想他是最，尤其是最近几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的中国与所谓大外宣向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个，它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具有进攻性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做出了非常大的、非凡的努力，让中共的这些方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我反复的在讲。他们最害怕的一点，最没有办法控，就是透明度，就是他这个体制完全靠他自己内部的黑箱操作，但是他要把他的东西，他的言语话语，他的一套宣传输到国外，但是严格禁止外界的任何的真相的语言也好，各种各样的论说也好进入中国，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对等的，他采取这样一种完全不对等的办法。现在的美国政府现在意识到这一点，就采取对等原则，你要禁我什么东西我也禁你什么东西，这个起码在目前阶段对于中共来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很有效的，他没有道理可讲嘛。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权利进到美国到处弄，到处宣传你的东西，到处宣传你的中国模式，但是别人的不能进，一丝一毫的中国必须要对等，这是对等，当然是第一步，我想的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当然是全方位的开放，就是各方面都是全方位的开放，各方面都拆掉这个墙，那个就是对中共是一个最根本的铲除，对他这种体制，这种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封闭式的压榨人民，但是它又是一种高度不透明的一种模式， 这个模式需要用高度的透明性的模式来摧毁的。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号宣布呢，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在此之前呢，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些签证限制措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区别开来，具有威慑力。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呢，政策也许会助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那么这些签证限制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也有担忧实施过程失控，殃及无辜呢？您的看法？
在过程中间难免有个别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并不一定是说是在中国内部推行或者说积极的参与了对于人权的破坏或者对于其他的种种不公正的那个行为过程，但是基本上来说他这次也比过去大家传言的说是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入境这个说法要比较的采取了更细致的更缜密的一些梳理办法。所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员你也可以入境，但是就是说签证你一个月期限，就是原来的十年变成一个月等等等等，他家属也是，他就对这些进行限制。而且大家知道在中国能够就是频繁的出入国境，到特别是到美国到这些国家来的人，一般来说在中国的体制内都是获得了一些特权，获得了一些，因为他首先当时是党员了不用说，但是而且他要能够就是一般的普通党员也很难有这样的经济上的能力或者是有这样一些特权机会到美国来。所以说一般来说他还是打击的对象绝大部分还是中国体制的那个既得利益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等等等等，是这样一些人。我想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广泛的所谓的打击到一般的中国国民或者是一般的普通党员，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基本上这样。当然有一个担心，刚才你说到的有些学者有些朋友会担心是不是会反而强化中国人国民内部的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我想一段时间像中美对立厉害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体制，他对老百姓进行洗脑灌输，只听到一方面的声音，而且只听到一方面的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外国现状的一种灌输式的单方面式的非真相的这样一种灌输，它是有一度一段时间会激起有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事实，是可能的。但是我想比较长远的就是说打消这个座墙的努力，使得洗脑的人被洗脑的人越来越多的看到真相，或者是说通过现代技术这种屏障这种墙越来越不能非常有效的阻断人们的交流，那么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总的来说是打破这种墙还是这就是刚才说的对于既得利益的中共官员进行某种限制和就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区分开来，这个努力这个政策还是会起它的正面作用。从长远来看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一段时间会调动起一部分人的民族情绪，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但是长远的发生下去，就像80年代长远的几年下来，两三年、四五年、五六年、十年下来，它这个整个的水准，老百姓的认知水准都会提高，民族主义情绪也自然的会降低，那种党国的情绪会自然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远趋势下的事情。
那么美国司法部官员说呢，自从今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及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被要求关闭以来，已经超过1000名中国学者已经离开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呢，12月2号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正当司法部针对在美国从事工业和技术间谍的中国人展开多项刑事调查的时候，大批中国学者离开了美国。对这件事您的看法？
我想基本上离开美国这些学者实际上 都是他们有自知之明的，因为我想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也可能给他们打了招呼，因为他那个背景经不起调查，他确实和中国的军事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某种勾连，这个就在美国他就现在就犯了这个法，这当然会，所以说有一近千名左右的离开，我想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对于美国的利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对于中国反对中国的共产党的对外的渗透，特别是获取高科技的关于军事方面的技术，它还是会有相当重要的一些遏阻作用。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12月6号撰文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其任职的最后40天不断挑衅中国，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特朗普团队的傲慢，如果他们采取了越过底线的恶性举动，我们应该无所畏惧地进行高强度的对抗。那么胡锡进甚至说呢，中国为特朗普的任何最后疯狂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那么胡锡进所说的美国越过底线的恶性举动意味着什么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恐怕主要是指的是美台关系，中包括台海两边的关系激化热化热战的前景等等，恐怕最基本上的指的是，可能在有些人猜测，或者有些职业的外交官也好，有些学者政界人士猜测，有可能美国的重要官员，甚至川普总统，当然最可能的是像蓬佩奥国务卿或者是其他的重要官员，国防部长啊或诸此类的，去访问台湾，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外交联系，进而甚至最终用他的话来说，从他的胡锡进说的底线，大体上是指例如美台建交啊这种比较用他的话说超越了中共的底线的那些行动，他说甚至不惜用战争，大概就是做这种虚声恫吓两边，但当然他这种恫吓是没有完全无效的，就是说我想川普总统确实川普政府最近是加快了这个步伐，他也是希望不管将来谁上台，就是下一届政府，也希望美国的在这4年中间，特别是最后1年多中间的这个外交政策，对中共施加强大压力的外交政策能够凝固在美国的政治政策中间，能够凝固在历史上，所以他做了比较多的高节奏的快节奏的工作，尤其是蓬佩奥先生做了巨大的努力，我是对此是高度赞扬的，而这样一些努力使得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的那个天平转向中华民国，支持台湾更加自主的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这个自由民主体制的典范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人以某种示范，而且也遏阻中共武统台湾、威吓台湾、武统台湾的目的。他说的我们甚至做好战争准备，恰恰是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恰恰是心里想的是现在不要曲折川普政府，不要曲折他，熬过这一段，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新政府上台，是不是会有新的机会出现等等，虽然他们也对新的政府也不见得抱有什么很大的希望，也觉得前景很灰暗，但是他觉得这一段特别是不要曲折，所以是胡锡进那个是完全是给自己壮胆的，他们实际的行动是尽管美国方面加紧了各方面的努力，对中共的压力，对台湾的邦交的那个高度提升，但是他们根本不敢动，他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动了什么东西，自己只会使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受到巨大的打击，所以他这胡锡进的说法恰恰是相反的，是一个虚声恫吓，他企图用这种恫吓来遏制这个县政府的对美台关系的强化，我想这是徒劳的，他基本上是一种就是一种希望能够从语言上的恫吓来制止这个，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我想，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绝不可能在这段时间中共动什么大手，他没有这种胆量，衡量他的利益他也不敢这么做。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
谢谢你。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共统战部在美国进行的一些外宣活动正越来越多地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最近社交媒体推特上出现的一个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账号就被认为是统战部海外运作的很好例证。
今年9月，社交平台推特上出现了一个署名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账号，账号图片上写着中文字和，和平的和，还有一个停止妖魔化中国的粉色旗号。新账号引起部分人士的注意，美国爱奥瓦州格林内尔学院历史系教授凯瑟琳周就是其中之一。周教授在推特上与该账号一番互动后发推说，一个所谓反战和支持亚裔的组织觉得请你去看看他们的网页会是很好的公关，结果你看了之后发现一堆 YouTube 视频和中国日报文章否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大规模监禁。那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个账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由美国左派反战组织粉红代码 Code Pink 发起的一项倡议运动。粉红代码成立于2002年，当时致力于反伊拉克战争的抵抗运动。据其网站介绍，它是一个妇女领导的草根组织，致力于结束美国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支持和平与人权倡议。纵观其网站，粉红代码目前共运营13项倡议运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其一，并在当中居于首位。这项运动的专属网页称，用来驱使我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方法正被用来推动一种叙事，即我们该害怕中国。他们认为这背后的目的是美国想对中国发起冷战。其配套的推特账号目前有300多人关注，绝大多数是粉红代码的同盟组织和工作人员，以及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民主社会主义者自称的一批用户。该推特账号主要是发送他每周一期的网络研讨会，或转推持亲中反战反美立场的各种推文。其最近几则转推之一就是中国前外交官傅莹近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粉红代码创办人朱迪埃文斯评论道，拜登团队好好听听这位女士的话吧，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接着号召道，让我们敦促贺锦丽叫停拜登团队对中国的仇恨。那为何不反对所有战争？凯瑟琳周教授向其推特账号发问，他说，反战不意味着洗白中国政府的议程，事实是若真秉持反战立场，那你们也该批评中国对台湾的种种军事武装威胁。该账号随即回应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注中美关系，并欢迎周教授浏览其网页以了解更多。其网页提供的众多内容中有一个叫常见问题的板块，一一驳斥中国在国际上最广受批评的领域，被周教授说成是种族灭绝否认主义的内容就出现在此。维吾尔人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一问题，网页给出几个资源。首先是乔祖针对新疆问题整理的一份报告。乔祖是一个海外亲中华人和中国民族主义者联合发起的组织，声称是为挑战美国对华攻击及散播的错误信息。该报道导语部分指出，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政策被政治化，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的又一条战线。第二个资源是英国极左派学者罗斯义的发言。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某期网络研讨会上，罗斯义反复强调，美国对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的描述是个大谎言，是美国为攻击中国而编造。他特别引用了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创办人麦克斯·布鲁门塔尔的报道。布鲁门塔尔在其报道中声称新疆地区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美国政治学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告诉美国之音，灰色地带新闻网站与克林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经常出现在粉红代码及其同盟组织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也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的采访。他这篇驳斥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也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盖瑞特告诉美国之音，我首次注意到粉红代码是在做中共反港宣传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当时我观察到这两者间的协作和配合。盖瑞特表示，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大批挺共或亲共写手的言论在广泛流通，且不局限于中共官媒平台，西方主流媒体也大量引用，而像灰色地带这类西方独立媒体 更是密集地发表这类言论和叙事。新疆议题上的第三个资源也是一次网络研讨会，主办方是粉红代码同盟组织拒绝新冷战。拒绝新冷战是由多家反战同盟组织联合成立的大型倡议运动，粉红代码和其他来自欧洲和南北美洲的19个反战组织都是其创始成员。他于今年7月组织的一次多平台大型线上直播研讨会登上中国各大媒体头条。这场研讨会不仅有多位中国官方学者参与，也受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点名称赞。中国官办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则报道说，这场48国学者警告美国的活动惊动全球，有近2亿人关注。该院的执行院长王文则是会上的发言人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在推特上为这场活动造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在其8月份的电子报上特别点出，拒绝新冷战倡议运动的最初签署人包括王文、马丁·雅克、灰色地带新闻网的马克思·布鲁门塔尔和高志凯等等。他对此打趣道，是苏联成立了这些组织吗？看到凯瑟琳·周教授批评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否认维吾尔人遭遇的那条推文，受诸多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推友 Kimmy Liu Minster 评论道，这是中共统战部的又一次恶劣运作。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麦克·冈萨雷斯表示，这是不是中共统战部的运作，得看它和粉红代码之间有无可见的关联，得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但不管它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无知，粉红代码听上去就是在对中共的宣传话语鹦鹉学舌。冈萨雷斯接着说，而他对新疆集中营这样的事情进行否认，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这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是在蓄意给中共洗白。丹·盖瑞特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看上去太像是拒绝新冷战的平行倡议运动，他们对中共的同情和辩护如出一辙。他说，他如果不是直接由中共统战部资助创立的话，那至少也绝对受其背书，是统战部海外运作所造成影响的很好例证。盖瑞特还指出，中共宣传工作的核心策略之一是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混为一谈，刻意不做任何区分。而粉红代码从今年7月底开始做的12期网络研讨会正式加强了这个概念。他们所做的是把西方对中共政策和行为的批评与对中国人民的批评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所释放的信号就是，你对中共的批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偏见。巧的是，厉明章在其7月20号的电子报上总结说，从最近中共官方这些怒气愈来愈重的声明来看，中共官员最担心美国做的两件事是发达国家组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官员特地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盖瑞特告诉美国之音，让粉红代码这类西方异议组织与中共靠近的基本要素就是他们共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他说，这类组织和其成员当中不少都有马克思主义倾向，这些人与中共一样对世界现状不满，并把世界上的一切弊病归因于西方。通过联合海外华人群体也好，或这些异议组织也好，中国在分而治之西方社会这件事上最有效的招数之一，就是利用西方社会中对社会心怀不满的群体。盖瑞特分析说，这其实就是中共的身份政治，这当中被利用的身份就是西方国家中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的整个集体。冈萨雷斯表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与之相比都微不足道，所以西方许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一直把中国看作是引领马克思主义的北极星与试金石，哪怕在一些毫无辩护空间可言的恶行上，这些人仍为中国辩护。他举例说，像解放之路这样的组织，至今仍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当成是赞扬和追随的对象。中国正和我们进行大国竞争，所以他自然会想给美国社会制造些不稳定因素，这要不是太过明显，中国愿意做任何事来扰乱我们的民主和社会。对于同样盼望一场社会秩序大变革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们来说，他们自然追随中国的脚步，冈萨雷斯说。盖瑞特表示， 尽管中共不太善于直接与外国公众有效互动和宣传渗透，这些海外亲共组织正好能扮演好统战部的角色，把中共的立场和议程传达给海外的公众。但比这更令人忧心的是，这里运作已不局限于国外公众，他也试图直接影响国外的政治程序，盖瑞特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所倡议的那些公开性签名活动就是个例子，直接致信贺锦丽和拜登，说服他们不要把中国看成敌人。而中国政府最不厌其烦重复强调的就是美国不该抵抗中国，而该在气候、疫情和经济等领域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这样就能避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中国。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暴露出中共扩散自己意识形态的野心。盖瑞特指出，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成爱好和平的党，而近几年这话语已变成中共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而粉红代码及其同盟组织所构建的话语正好都是把美国看成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盖瑞特补充说，粉红代码及其同盟组织固然可以持任何立场和观点，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支持中共的政策和观点，这是美国宪法保护的合理权利。但是若能在这些组织的活动中明显看到中共官员、中共官方学者、中共官媒等的介入和参与，那他们就不一定是在自主地表达立场和观点了，而可能是在扮演外国代理人的角色。这样的话，这类组织就该被当成外国势力干涉问题来看待。凯瑟琳·周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他不认为中国是敌人。他说，要不是这些组织在他们的平台上矢口否认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团体的压迫，我会很支持他们在抵抗新冷战上所做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上周已对有关维吾尔人问题的介绍做了两次改变。在其推特账号与周教授的互动之前，网站对维吾尔人议题的描述是，有很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宣传，说中国政府奴役维吾尔人，并对其种族灭绝等等。以下是揭穿其中一些谣言的人和他们的报道。与周教授互动后，这段话已变成，对于中国的维吾尔人和全球的穆斯林来说，这一问题是复杂和痛苦的。而我们担心的是，它正被用作推动冷战的工具，而非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人权问题。与全球许多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和行动也存在很大问题。以下是一些帮助你了解这一问题的资源。美国之音上周联系到了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倡议运动的工作人员安吉拉·西蒙斯，他以电邮回复表示，理解周教授的质疑与担忧，但仍强调其倡议运动主要为在中美间创造和平。西蒙斯还提到，我也希望我们能阻止全球所有的人权问题，但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阻止美国轰炸也门或谋杀我们自己城市街头的黑人。当记者追问很多人既反对中美冷战也批评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时，就没再收到该组织的答复。不过在美国之音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发现该组织对维吾尔人问题的介绍文字又加了一句 China's included， 意思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也就是变成了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全球许多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和行动也存在很大问题。不过，网站对此议题的资料内文则毫无变化。
香港民主党前立法委员许志峰在访问丹麦之后宣布流亡并退出民主党。他12月5号星期六证实，他自己和家人的银行账户当日被冻结，总金额涉及数百万元存款。香港警方星期天以含糊的措辞表示，警方正寻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及起黑钱方向追查一名涉案人。
许志峰日前已在当局大力进行镇压下的香港前途无望，只能寄希望于在海外继续发声为由，宣布忍痛离开香港流亡。他与家人已抵达英国伦敦。他说，他和家人被冻结的账号涉及最少三家银行和五个账户，总金额涉及数百万元存款。许志峰说，那些存款是他的毕生储蓄。香港独立媒体《香港零一》报道说，为许志峰安排丹麦外访行程的丹麦政界人士多马斯·罗登星期六通过推特表示，北京控制的香港当局做事离谱，中共绝对没有法律依据窃取徐与其家人的积蓄。在许志峰宣布自己和家人的银行账号被封之后， 香港警方做出了含糊的回应，称针对近日一名潜逃海外的香港人被冻结银行账户，调查发现该人涉嫌挪用早前透过网上众筹取得的资金，并利用亲人账户处理涉案款项。该涉案人同时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的安全。许志峰表示，香港警方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星期天发表声明说，香港当局冻结他与全家人的银行账户，明显是以经济压迫做政治报复，以连坐法打压他家人，以逼害反对的声音。他强调，去年发起抗警报的众筹款项全部存在律师楼的账户，核数报告也全面公开，款项与他家人和个人的账户完全无关。许志峰表示，香港政权以滥权冻结银行账户的方式打压异己，这种做法直接冲击全世界对香港银行体系及司法制度的信心。来自香港的报道说，先前是香港民主党成员的许志峰及其家人银行账户被冻结，令人担心民主党的银行账户会接下来被香港当局冻结。刚刚当选民主党新主席的罗建熙说，如果当局要打压，总会找到借口。他强调，民主党的财务和核数工作一向都符合规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言和前成员周庭被控去年参与包围警察总部，分别被判7至13.5个月，引发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强烈谴责。尽管华盛顿政治氛围分裂，但国会两院民主共和两党成员纷纷对判决结果表示震惊，并直言批评这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
香港法院星期三就黄之锋、林朗彦及周庭因参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一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作出判决。裁判官表示，本案早有预谋，三名被告都是积极参与者，集结有一定规模。示威者呼叫的口号是挑战警方权威，认为本案比其他集结案更为严重，必须判以阻吓性刑罚，最终判处黄之锋入狱13.5个月，周庭入狱10个月，林朗彦入狱7个月，不准缓刑。曾多次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诉求的抗议者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这项判决令人发指。佩洛西在声明中说，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证明北京将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摧毁允诺给香港人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谈到，美国国会对于判处入狱的这三人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罪名指控而被加判更久的刑期表示忧心忡忡。佩洛西还说，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压迫的人，并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声明最后，佩洛西呼吁全世界应该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判决，以及北京对香港人民自由的广泛攻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这项判决结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北京完全控制了香港，美国和其他公司应该趁着他们还可以离开的时候赶快离开那里。无法代表整个政府发言，但我绝对鼓励美国企业离开香港。今天他们针对的是政治对手，但明天可能会是一个与中国企业有纠纷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我是西方企业的话，我不会想要在那里做生意。
卢比奥在星期三就黄之锋等三人被判刑的消息发表声明说，这项判决提醒了各界香港人的勇气和毅力，同时也点出了香港政府未能信守承诺的事实。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诗参议员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对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被判刑的消息予以谴责。李诗参议员甚至以卑鄙可耻来形容判决结果。他在声明中说，北京对香港的过度干预已经导致法治被彻底侵蚀，这三名活动人士及其他人都应该立即被释放并撤销所有指控。李氏参议员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参议员去年曾经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等多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华盛顿会面。梅嫩德斯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判决结果是对正义的嘲弄。
It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这是对正义的嘲弄。黄之锋来华盛顿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他是香港公民权利的和平倡导者，世界应该为他们发声，反抗这样的结果。 这问题要看美国国会如何回应中国对香港的所作所为，国会是否愿意继续采取进一步有更多的后果，例如制裁或其他的行动。现在已几乎是本届国会一期尾声，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但希望新政府能以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方式看待这种情况。我认为拜登会改变现有语调，他已经说过有关人权和民主问题，他计划要成为人权和民主的倡导者，这将再次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而这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香港议题是拜登当选政府在为人权和民主发声的首要选项。
曾经在去年10月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诉求街头抗议活动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判决结果显示北京非常无耻。
他们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中国根本无意在香港问题上履行条约义务，对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可以完全不受任何惩罚，而且他们打算在任何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做同样的事，这是非常无耻的，非常非常厚颜无耻。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参议员也对美国之音说，共产主义中国对香港做的事情令人发指，我们应该要竭尽所能支持那些只是想要自由的勇敢的香港人民。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在2020年即将落幕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少将访台及美台首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举行，将美台关系推到另一个高点。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改变了数十年来美中交往政策的范式，台湾不再被视为是台海的麻烦制造者，而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自年初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高票赢得连任，多位美国高官公开发表祝贺蔡英文连任讲话以来，美台关系在2020年快速发展，随后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出色防疫表现得到美国的赞许，华盛顿开始与台北合作推动台湾模式的民主抗议，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表态强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与此同时，中国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空域，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国会议员也提出《台湾防卫法》、《防止台湾遭侵略法》等多个支持台湾的法案。美国军舰几乎每个月通过台湾海峡，当局也批准多项对台军售，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此外，卫生部长阿扎尔八月访台，成为美国自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内阁部长，之后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到最近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访台，将双边关系在岁末前推到新高点。这些举措也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下台前持续强化美台关系的作为，或许可以形塑拜登政府未来四年处理台湾议题的基调。对于美台关系为何能在特朗普任内持续有向上发展的轨迹，美国台湾观测站网站的共同编辑陈芳宇说，这是因为特朗普改变了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政策，他认为这也是特朗普对台政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过去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政策下，台湾会被视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或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台湾议题一定会被放到中国政策之下来谈，但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一般看法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因此对台湾也是一个有利的发展。陈芳宇说：“
哦 ，legacy 就是那个啊，就是改变的那个 engagement policy 啊，就是 就之前大家觉得 engage 跟中国的 engagement 是 priority 嘛，但现在不觉得了。就是如果说对中国的 engagement 是 priority 的话，那自然台湾议题就是必须要所有事情都是 under table， 然后就不能太高调啊什么的。可是川普政府是完完全全的扭转了过去40年来的这个 engagement policy 的这个思维，就是说就中国自然而然就会自由化、民主化等等。
纽约爱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到，交往政策作为一个范式，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有了明显的改变。他说，特朗普是过去美国八任总统中第一位采取目光清晰的现实主义政策的总统，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做生意出身的总统，什么都是漫天叫价就地还钱，但他认为并非如此。王维正说，特朗普的许多国安、外交顾问和测试都希望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华政策做基本反思。过去几年，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精英对于已行之40年的交往政策都有很大的怀疑，这一方面也涉及习近平的野心在世人眼前展开，而白宫最近发表的中国政策讲话文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王维正说，
一个政策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改变的话，在那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基本思想的一个改变，那这个基本思想的改变的话一定是奠基在一定是在这个在学术上所讲的一个典范的改变，一个 paradigm 的一个 shift。 那个我觉得 Trump 可能最后对这个美中台关系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他可能是就最后的话是被归功于这个促进这样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的一个总统。
王维正认为，美中之间过去40年来的交往政策就是一个范式，但这个范式的改变并不是说已经用了40年的范式今天不用，明天就会有一个完整的一致性的范式来取代。王维正说，
就像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到冷战快结束前一天，我们都觉得说苏联是非常强大的，然后这个两极的这个对抗的话是永远会继续下去。可是苏联这个一下就解体了，然后我们都一直找不到一个新的 paradigm 来解释国际关系。那美中台的关系是否会因为说这个交往的这个政策这个 paradigm 结束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或许是一段短的时间，这个来才会营造出一个新的一个 paradigm。来取代了过去的 paradigm。
在拜登政府就任前，关注美台关系的政学界人士也纷纷提出建言。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近在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中，就由该智库多位研究员和顾问专门对拜登的对台政策提出建议，希望新政府能延续特朗普任内为美台关系注入的新能量，同时也将台湾纳入拜登竞选时曾经提出的将在上任第一年举办全球民主网络峰会，以加强民主连结，推进人权，共同对抗北京的威权压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古巴和中国的一些外交官几年前突然受到神秘疾病侵扰的消息曝光，但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病因。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最近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定向的微波辐射可能是这些导致外交官患病的原因。
这项由美国国务院委托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报告于星期六发表，这是美国方面为弄清2016年下半年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开始神秘患病而做出的最新研究报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说，定向的脉冲无线电频率能源看起来是可以说明某些症状的最言之成理的解释，那些症状包括高颅内压、头晕、认知障碍。报告的结论说，这种解释比先前提出的原因可能性更大。 先前被提出的那些人患病的原因包括热带病或心理问题。该研究报告没有指出致病能源的来源，也没有说它是否是攻击的结果，但研究报告指出，先前对这种伤害的研究在前苏联做过。这个由19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报告说，彻底弄清这一医学疑案面临诸多显著的障碍，其中包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报告同一种症状，而国家科学院也没有得到先前对类似疾病的所有研究报告，其中有些报告是保密的。报告说，该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大卫·雷尔曼说，本委员会认为这些案例相当令人担忧，部分是因为定向脉冲无线电频率能源机制可能发挥的作用，另外也是因为这些患病个人当中有些人显著痛苦，丧失机能。我们国家应当以协调全面的方式处理这些病例，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病例。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很高兴现在这项报告发表出来，可以跟有关的数据和分析汇合，有助于我们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出最终的结论。大约20多名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官以及2017年上半年在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的加拿大外交官和人员出现健康状况。一些美国人批评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健康问题应对不力，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状告了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下半年和2018年5月期间，好几个美国和加拿大外交官在哈瓦那抱怨出现原因不明的健康问题。美国政府的一个统计数字说，有26名美国人出现这种健康问题。一些人报告在家中或在旅馆中听到尖锐的声音，这些报告导致早期的研究人员提出有声波攻击的说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联邦司法部10月28日星期三指控八人合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特工的身份在美国开展行动。这些被告据称对美国居民进行监视、跟踪和勒索，这是被称为全球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试图胁迫这些人返回中国。五名被告已经在美被捕，三人依然在逃。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说，通过这些指控，我们完全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猎狐行动，猎人变成了猎物，追踪者变成了被追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个记者会上解释了那些猎狐行动的目标人士拒绝返回中国的原因。克里斯托弗雷说，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亲人已经遭受威胁和胁迫，那些在中国的亲人甚至被捕充当人质。这些行动不符合我们对一个合理的民族国家的期待，这更像是我们认为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能做的事情。猎狐行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指令，并在这些官员的控制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个法外遣返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法包括监视、恐吓，被告据称从事地下和非法活动，强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犯有经济或其他罪行的人返回中国。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强调说，美国的行动并不针对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他说，我们关心的是奉中国政府和中共之命所从事的犯罪行为。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各合作机构将会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责任，保护美国居民在美国境内免受这些应受谴责的活动的迫害。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